收听喜汉文学网雅子的译文独享第五集。节目一开始，您是否也感受到欢乐热闹的过节氛围？在猴尾鸡首的欢乐年节中，雅子要与您聊聊过年大小事，与您一起欢乐过新年。喝过了腊八粥，您的气氛就一步一步更靠近了。为何要喝腊八粥呢？相传释迦牟尼佛接受牧羊女供养的一碗乳糜之后，端坐修成正道。此时四大天王从天而降，将象征着八吉祥的八宝饭献给了佛陀。而后每年农历十二月八日，即以八宝粥来纪念释迦牟尼佛得道之日。十二月八日吃腊八粥，在台湾民间虽然并不普遍，但还是有许多佛教寺院会在这一天煮腊八粥与信众分享，又称为平安粥。除了佛教传说，腊八粥的由来还有其他典故。昔日有一位好吃懒做的男子，无论父母如何规劝都无效。他在父母双亡后的一个严寒冬日，饥饿难耐，只好捡拾散落在地上的杂米、豆类以及干果，加水熬煮成热腾腾的粥。正当要吃下肚子的时候，突然刮来一阵寒风，寒风吹走了屋瓦，吹到了梁柱。到了第二天，邻居发现时，他已经被冻死在瓦砾堆当中。于是这一碗来不及果腹的粥，也成为邻里之间用来警惕后人要勤勉向上的食物。另外还有朱元璋与腊八粥，以及古代天子在腊月的八叉祭之延伸。八叉祭是包含水土草木禽兽等等对农业农事有功的神灵，有神农氏，有后稷，有白骨神，以及立于田间小径的有表绰，还有帮忙吃田鼠与山猪的猫跟虎，以及提防之神、沟渠之神等等。喝过了腊八粥，就到了尾牙旺季。我们常说吃尾牙，吃尾牙，到底这牙是什么意思呢？让我们从以物易物的年代开始说起。在每月朔望二日，商人们会带着自己的物品聚集在一起互相交易，这个交易市场就称为互市。交易的商人们称为互郎，互郎在买卖之前会准备贡品，向当地土地神祇，也就是土地公膜拜，祈求生意兴隆顺利。这祭拜的过程就称为互祭。互市在汉朝是很兴盛的， 到了唐朝，因为户的骨字与牙齿的牙太为相近，抄写的古人一不小心就将户氏写成了牙氏，拜拜完的美食分享也就变成了打牙祭。宋朝刘道元就曾经留下这么一段文字，他说：本称户郎，主户氏，唐人书户为四牙字，因而为牙耳。其实打牙祭也很传神，谢谢那位抄错字的古人，毕竟围牙活动可以带动商机，还可以带来欢乐呢。吃过了尾牙，就要准备送神大扫除了。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这一天是传统的送神日，平日派驻于人间的诸神们会在这一日回返天庭，将这一年的人间功过向天地报告。其中最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也是最直接的，就是灶神。灶神是谁？是男生还是女生？从古到今众说纷纭。有人说他是一位男子，叫宋无忌；有人说他是一名美女，单名吉；也有人说他叫做苏吉利。还有记载，灶神是一对男女，合称灶公灶婆，也就是苏吉利与他的老婆。最耳熟能详的故事，莫过于那位耗尽家产，最后连妻子都卖了的张丹。他将卖妻子的钱也用光了之后，饥饿难耐的张丹只好沿街乞讨，来到一户人家后门，向屋内的人讨饭吃。妇人见他污秽瘦弱，在寒风中瑟瑟发抖，请他进厨房给他一碗热饭。张丹接过饭碗，抬头正要答谢，谁知四目交望时，才发现这家主妇就是被他卖掉的妻子。羞愧难当的他说不出话来，忽然又听见一个男人的声音从外厅走向厨房。悔恨的张丹担心前妻被现在的丈夫误解了，匆忙之下屈身投入灶口。后来天神怜悯他有悔意，提拔他为灶君，从此日日在厨房守护着他的前妻。一个荒诞有趣的传说，传说灶神是玉皇大帝的第三个儿子，因为贪好女色，喜欢躲在灶下偷看女生，而变成灶神，也因此出现了围裙这样的东西。在起火天才蹲下来的时候，围上围裙，裙下风光，就不怕被偷看了。现在的人不用灶主食，送神仪式多于家中的神明厅， 俗话说，送神早，迎神晚，准备糖果甜食，请求诸佛菩萨诸神们，吃了甜食返回天庭之后，记得引恶扬善，多说些好话。有些地区会准备甜糯米丸子祭拜，黏住神明的嘴巴，就不能说不好听的话了。一样是甜的，我觉得糖果更加方便。如果担心无法像糯米一样粘牙，软糖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其实这无非是在贿赂神明呢。送神之后就要大扫除，这一日的重点是平时较少全面清洁的神明厅。台湾话说清囤，意思是清理一年来囤积的尘垢。在送神仪式之后，依序清洁擦拭八仙桌上供奉的神像、祖先牌位，其他还有桌上摆饰的宫灯、香炉、烛台、花器等等。位置较高的摆设，就只能请家中男丁站上八仙桌上清洁。不过随着时代潮流，长梯子也很方便，更何况在诸佛菩萨以及祖先之前，众生与子孙不论男女都是平等的。立体的佛像与祖先牌位都是以干净的软布以及刷子擦拭为主。曾经有一位亲戚家的外佣，当天配合主人勤奋打扫，还提了一桶清水，将神像跟祖先牌位放进水桶中洗澡呢。这是不同风俗所闹出的笑话。这一日还要撕下旧的春联，将墙面门板洗刷干净，等待除夕日拜天公之前贴上新的春联。左右两条长幅，上有一横批，写着吉祥话，或期许或祝福。还有一张大纸，写上大家恭喜或恭喜发财等等。这都是我们常见的装饰在门上的春联形式。早在文字书写之前，门板上多以图案装饰，以人物为主的降妖伏魔年画，例如抓鬼的钟馗、勇猛的关公、魏征或者秦叔宝、尉迟恭等门神画像。除了人物之外，主吉祥寓意谐音的动物，譬如梅花鹿的鹿，取福禄的禄之谐音。在纸张还未普及的年代，年画是以木头雕刻彩绘完成，所以并不普及于一般民间。据载，第一对以文字书写的春联出现在五代十国。风雅的蜀国国君孟昶觉得在木板上雕刻鬼神实在过于俗气，于是提笔在木板上写上新年纳余庆，佳节号长春这一幅对联。这一幅对联 可说是春联的鼻祖呢。宋朝之后，纸业发达，写在纸上的春联普及了。无论官宦人家或平民百姓，都会在过年贴上新的对联，大街小巷焕然一新。话虽如此，大户人家着重门面与隆重，门神、陶板、对联还是有许多讲究。在《红楼梦》第53回中写着，已到了腊月29，做到万事俱备，两府中都换了门神、联对、挂牌，新有了桃符，焕然一新。不知您家的春联今年写些什么呢？在台湾传统的民间信仰中，天公、停公是最大的。台湾话说，停电停工，得哈无古工。除夕这一天，台办家庭会有向天公辞岁的仪式，我们称为拜天公。时辰通常是前一日过午夜11点，子时就可以开始祭拜，准备清香、素果、年糕、发糕、萝卜糕，以及传统以芋头粉加糯米粉搓揉油炸后，透过麦芽糖与表面粘着其他食材。粘上芝麻的称为玛瑙、麻烙，粘上花生粉的称为花生烙、透导烙，粘上爆炒过的米就是明烙、咪烙。最为特别的是面线，将长长的面线小心翼翼地弯曲成长椭圆形，中间以红绳或红纸圈住，这是长寿的期望，也感谢天公长久以来的庇佑。贴好春联，拜完天公，就正式进入了除夕。围炉前的祭祖是除夕的重头戏，祭祖之前还得先用象征吉祥的柑橘、泥柑、代表兴旺的凤梨、翁来，再加上插着春花的春饭、春崩，以及年糕、发糕、冬瓜糖、寸枣，还有生人糖等，将神桌好好布置一番。这一日阖家向祖先禀告这一年来一家大小平安，并准备丰盛的鱼肉菜肴、糕点、水果，请祖先享用。当然，这些祭品最终都会落入子孙的肚子里，保佑子孙健康平安。以高米大团圆，年夜饭吃些什么呢？常年菜是一定要有的。在台湾，常年菜有两种，一种是芥菜，台湾话说挂菜，用鸡汤或大骨汤熬煮，略带苦味的甘美，煮一锅可以吃上好几天呢。另一种常年菜是菠菜， 整只菠菜不去根，洗净烫熟之后，放在碗中向上绕圈圈，整根吃下去有头有尾，来年也是有头有尾哦。此外，鱼也是主角，年年有余是吉兆。台湾话说假鱼喝桂泥，更讲究的是吃鲢鱼，但因为鲢鱼刺多，现在吃的人就比较少了。鸡肉也是必要的，假鸡起鸡，新的一年全新开始。全鸡上桌，但鸡的头、尾、脚、翅，俗称四点金的部位，必须要等到初五之后才能吃。这四点金是客家说法，昔日鸡鸭都是自己养的，养到过年过节才舍得宰杀祭拜招待亲友。宴客的时候，桌上还有许多菜肴，往往吃不了一整只鸡，但没有鸡头鸡脚招待客人又觉得不够诚意，于是体贴的客人就会保留这些部位，让下一摊来宾在吃饭之前，主人可以适时添加其他部位的肉。这一盘鸡就又有头有脚了。虽然目前的物质已经很丰足，但是这不吃尽四点金的传统还是在许多家庭保留了下来。另外还有吃法菜、求发财、吃长旺、家族长久兴旺。以前家中还会烧一盆炭炉放在桌下，全家人围着这盆炭火吃饭，台湾话说几个会，不知您家有没有这样的习俗呢？这个晚上发压岁钱领红包，大家聚在一起玩牌聊天唱歌，客客气气，好不热闹。就算心里头不开心，小孩吵闹不听话，也都会尽量忍住。你刀没再生气，过年的时候不生气，不口出恶语，就好像说大年初一早上不吃稀饭一样，才不会一整年出门都容易遇到下雨天。无论除夕晚上有没有守岁，大年初一先夹泥桃都是要早起的。起来之后穿戴整齐，以清香素果糕点甜食向祖先拜年。一般而言，这一天早上是全家吃素，台湾话说菜一假扎栽，看呀假几泥菜。有些人家吃饭配素菜，有些人家吃年糕、发糕等应景食物，也有些人家习惯在这天早上吃长寿面线。台湾虽然不大，但族群丰富，且经过长时间交流之后，在风俗民情上也会互相学习，吃的穿的重叠后，甚至创造出新的感官之美。 新家泥陶做些什么呢？有些人会到亲戚朋友家走村拜年，台湾话说假村，互相道贺恭喜，喝杯甜茶，吃颗糖。在人情味丰厚的旧社会，这一天家中的厨房是整日不熄火的，桌上冷盘热炒，还有随时加热的汤品。欢迎拜年走春的亲朋好友喝杯春酒，一起热闹话家常。这家喝了春酒，还要到下一家拜年继续喝。这时候记忆中有一味汤品就蛮受到欢迎，那是用发泡的鱿鱼与罐头螺肉煮成汤，再放入大量的蒜苗。这道鱿鱼螺肉蒜鱿鱼雷霸蒜味道甘甜美丽，是干杯后美味的醒酒汤品。据说这是早年从酒家传出的料理，也是正统的台菜之一。大年初一到庙里上香，祈求一整年平安，也是很多人的习惯。于是许多香火兴旺的庙宇就会在除夕夜11点交子时的时候出现抢头香的画面，看起来的确很热闹，但也很危险。毕竟大伙手上都有香，触及皮肤受伤事小，如果不慎点燃了易燃物，或者在推挤过程跌倒造成踩踏意外，那就更遗憾了。在台湾南部，还有些人家会在新家泥陶探猛醋。大年初一或初二，来到祖先坟前或纳骨塔，全家清理杂草，一起祭拜先人后土。十里不同风，初次听闻的朋友们或许会觉得这样很特别，其实这也是一种走春，在全家团圆的日子也含有佳节思亲的美意，他们并不忌讳呢。初二回娘家的日子，做客的女儿女婿们总得准备伴手礼，而娘家的侄儿们一早就站在路口街角，等着姑姑姑丈带回好吃的饼干点心回来。台湾话说单咯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单咯是回馈殷勤期盼的心意，当然伴手礼也是一样的。初二回娘家，来来往往舟车劳顿，加上从年前忙碌采买大扫除等，到了初三真的也累煞人了。于是我们说初三是老鼠娶亲日，人类要早早上床，才不会打扰到他们。初四接神，神明初四就开工了。简单的仪式祭拜之后，迎接神明再度降临人间，护佑众生。而大部分的公司行号会选择初五开工。初五早上要将除夕布置在供桌上的年糕、春饭、年糕、发糕等一一撤下。放了几天的饭一定不能吃了，处理之前记得翻转底部瞧瞧， 老人家说，如果饭底潮湿发霉，表示这一年的雨水多。倘若饭底干燥米粒晶莹，那这一年的雨水可能就少了。有机会您也瞧一瞧您家的春饭气象占卜哦。毕竟我们可能住在不同的城市呢。过了初六，到了初七，有一项食物是很特别的。早在中国唐朝，正月初七会采摘七种春天的野草，加在粥里，熬煮成七草菜羹。这七种以水芹、鼠曲草、荠菜、番榈、宝盖草、白萝卜、无精等熬煮的粥，在中华地区已逐渐式微，但却是日本自安平时代学习唐朝的唐风之一，保留至今并传承发扬。七是正月初七的七，也是人类三魂七魄的七，更是日月火水木金土一周七日的七。不过随着日本过新历年，春天七草粥也改在新历的元月七日食用。在这些日子，日本的超市还会将食材整理成材料包，让大家不用自己去拔草，就可以应景烹煮了。吃了不畏春寒的小草熬成的粥，期许这一年生命力强健更旺盛。初九是天公的生日，传统信仰的家庭也有祭拜仪式。元宵之后，这一年的春节活动也画下了句点。那些过了适婚年龄的未婚男女也终于能够松了一口气。传统社会着重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尤其在过年期间，好事关心的亲朋好友们总会多问几句，让未婚男女不生其扰。毕竟不是每个人的适婚年龄都一样，也不是每个人都希望能够走入婚姻。不过还是有些渴望爱情、渴望结婚却苦无适当对象的，记得要在元宵节这一天找个菜园。台湾话说跳菜够耍喝不，意思是男孩子在元宵这一天要用力的从菜谱的这一边跳到那一边，这样就能够娶到好老婆咯。至于女生呢，桃满仓给何昂，不妨听老人家的话，提灯笼去偷摘葱吧。期待嫁个如意郎君的女子可以试试看哦。向旧的一年说再见，让我们欢欢喜喜过新年。谢谢旅美音乐家吴信娟女士特别为大家录制的应景音乐。喜汉文学网雅子的译文独享欢乐过新年特别专辑到此告一段落，再次感谢您自开播以来的鼓励与收听，让我们期待下一集再续。祝福大家顺心如意，新年快乐。